难民不断涌入，德国政府饱受压力。美军不进入中国新造岛礁海域，遭到国会议员抨击。中国关押女权人士，习近平主持妇女峰会遭受质疑。晚安，欢迎您收看9月18号星期五晚上的 VOA 卫视新闻，我是郑玉文。再过4天，习近平就要展开对美国的首次国事访问了，奥习会可能讨论哪些议题呢？今晚我们要继续带您来聚焦经济还有中国人权问题。另外，美联储决定暂不加息，并且罕见的强调了中国因素，我们要听听专家怎么说。请您锁定今晚的 VOA 卫视新闻。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要先带您来关注有关于欧洲的难民危机的最新发展。克罗地亚总理米拉诺维奇说，在11000多名难民这个星期涌入之后，克罗地亚将不再为进入这个国家的数千人登记。在大批被匈牙利驱赶的难民进入克罗地亚后，克罗地亚在星期四晚上关闭了连接塞尔维亚的8个入境点。米拉诺维奇星期五接受克罗地亚电视台采访时说，克罗地亚是个小国，欢迎难民穿越，但不能收留所有的人。他说，难民将得到食物、饮水和医疗照顾，但必须继续往前走。米拉诺维奇保证不会派政府军前往边境地区。他说，这种做法既违宪也不可能。另外呢，德国提出，如果欧盟国家不能够就难民配额制度来达成一致，就应该以少数服从多数的方式通过难民安置计划。我们下面来看看记者布朗所做的报道。
德国外长施泰因迈尔星期五说，如果某些欧盟成员国继续不愿意接受难民配额制度，他们的意见可能会被其他成员国否决。他说，欧洲外长下周三开会讨论难民问题时，应当考虑采取特定多数的投票办法，而不是寻求一致通过。与此同时，大批难民星期五早上聚集在克罗地亚边境小镇，希望能够穿过克罗地亚进入西欧国家。
我们不得不对国家机关对我们不闻不问提出批评。看看，我们只有10名警察，可是我们面对的是500难民，我们只是得到一些志愿者的帮助。
克罗地亚的志愿者们为难民分发食物和水，警察在一旁维持秩序。
这些人非常绝望，我们也曾经是难民。基督徒和天主教徒有责任帮助饥饿的人们。
匈牙利防暴警察星期三使用催泪瓦斯和水炮驱散聚集在匈牙利和塞尔维亚边界的大批难民之后，现在难民危机的最新压力落在了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和奥地利领导人呼吁欧盟紧急应对难民危机。与此同时，欧洲议会支持将大约12万难民分配给各欧盟成员国的计划，但欧洲议会首先必须改变持反对立场的东欧国家的态度。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一伙塔利班的激进分子在星期五的凌晨袭击了巴基斯坦西北部的空军基地，造成至少17人死亡，有多人受伤。巴基斯坦军方发言人巴吉瓦少将说，快速反应部队在白沙瓦附近的巴达博尔基地与袭击者交火，击毙了13名激进分子，一名军官在枪战中被打死，还有10名士兵受伤。巴吉瓦表示，身穿准军事武装部队军服的激进分子分了2批进入基地的居住区，其中一批激进分子冲入基地内的一座清真寺，有16名做晨祷的人被打死。巴基斯坦军队统帅谢里夫将军在几个小时的围攻结束后视察了基地，会见了参与反恐战斗的安全部队。巴基斯坦塔利班发言人库拉萨尼则说，该组织的自杀爆炸手对基地发动了袭击，将数10名基地人员包围，并打死了其中多数人。不过这项说法没有得到独立消息来源的证实。库拉萨尼随后通过电邮给美国之音发来了视频，画面显示16名男子正准备出发，并且声称他们就是派往袭击巴基斯坦空军基地的自杀爆炸手。美联储宣布了暂缓提升利率的决定之后呢，全球股市在星期五对此做出了谨慎的反应。人们仍然广泛地认为美联储将会在今年内升息， 但具体时间还不明确，而这种不确定性呢，也使投资人感到不安。星期五，日本股市下滑2%，中国股市小幅上扬0.5%，欧洲股市在开市后下挫1%。美联储主席耶伦说，近来全球经济，特别是中国经济趋缓，是推迟升息的主要原因。美联储在星期四宣布，决定将利率继续维持在近几年来的低水平。人们对于这项决定可以说是期待已久。那么在法国呢，法国的财政部长萨潘在星期五表示，美联储做出暂不加息的决定是正确的。萨潘是在北京与中国总理李克强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讲这番话的。他正在北京参加第三次中法高级别经济财经对话。双方在星期五强调，欧元和人民币应该在国际金融体系里发挥更大的作用。中国财政部副部长史耀斌则重申了中国经济增长强劲。美国和中国官员下个星期的会谈预计也将涉及到美国对中国人民币贬值的关注，以及北京方面希望美国支持将中国使人民币成为一种更强的国际货币的努力。美国一些国会议员呢，指责中国操纵汇率，为促进出口而使人民币贬值，并且担心亚洲国家可能会仿效中国。但是中国央行说，人民币偏差已经调整到位，不存在贬值的基础。我们看到美国联邦储备局呢，是在美国时间的星期四下午宣布维持利率不变。他们的主要理由是全球经济走下坡，特别是对中国经济的担忧。美联储按兵不动，市场反应到底如何呢？那么美国如果加息，又将对中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下面通过 Skype 连线要来为您进行分析的是中国独立经济学者秦伟平先生。我们先来欢迎他。秦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谢谢。
是，我们知道这一次的记者会本来是大家预期是美联储在近十年来首次的加息的宣布，结果却是按兵不动。您对这项决定还有市场的初步反应，您有什么样看法呢？
我个人认为呢，昨天美联储的这个举动呢，与其说是基于美国经济和全球经济这样一个状况做出了一个决定，不如说呢是为即将到来的习近平访问美国呢，这样中美大国的这种互动呢，提前做了一个政治上的一个决定，暂时呢按兵不动，根据有可能会根据中美两国的这种元首的沟通情况，然后做出进一步的反应。谢谢。
是，那么秦先生，您刚也提到习近平访美可能是其中的一个要素，您认为在这次的澳席会上，针对中国经济还有人民币贬值的问题，双方可能会探讨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呢？
就这次美联储加息这个事情来说，在不久前呢，中国央行呢做了一个人民币主动贬值的这样一个举动，然后引起了一些反弹的声音。就大家知道，中国经济的基本面现在其实非常之糟糕。前几个月的这种股市的崩溃啊，或者说大幅的震荡，也引起了全球的一个投资者的担心。全球的股市也有一个随之很明显的一个下调或者说震荡这样一个举动。那这次会谈的焦点呢，我觉得可能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大家都关注比如说南海的问题啊，或者说人权的问题，可能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习近平可能会向奥巴马呢求救兵啊，或者说让他暂缓施加压力，暂缓加息，这样因为加息的话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致命性的打击，这样子。
您刚刚提到对中国经济的致命打击，这也是我接下来要问，因为很多人说美联储的这项宣布其实只是暂不加息，很有可能美联储在今年仍然剩下两次会议时间，十月份跟十二月份很有可能会在其中一次宣布加息。如果真的加息了，跟我们具体说明对中国经济、对中国的投资人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和冲击呢？
好，谢谢。大家知道过去的30多年来呢，中国经济呢是让外界看起来是非常非常漂亮的，一直在高速的增长。但是实际上呢，它有居多的因素，有中国劳动力低的因素啊，也有一个基数低的因素，但是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国际资本大举进入中国，对中国的经济也有一个推动作用。如果说美联储加息的话呢，那包括国际流动的一些投资的热钱，还有一些正常的投资的钱， 大概我估计至少有近万亿的美元，可能会逐步的流出中国，回流美国这样子。那对中国的现在推高的资产价格来说，包括房市啊，包括其他的一些资产价格来说，是一个致命的打击。有人一直在问中国的这种是个巨大的经济的泡沫什么时候破灭？我在2008年的时候就做出一个判断，如果说美联储加息那一天呢开始的话，就是这个泡沫破灭的一天。所以呢，留给中国政府、留给习近平的时间并不多。作为全球投资者，包括中国投资者来说，应该警醒这种巨大的风险，提前做好应对。应该说，美联储昨天的做法是一个非常负责任的做法，他已经多次提醒要加息，只是暂缓加息，然后可以让市场消除，提前消除这种预期。对大家可能是一个比较负责任的做法，谢谢。
是，那么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持续的来进行关注啊。非常感谢秦伟平先生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那么稍后回来呢，在习近平访美的前夕，关注中国人权的呼声再起。中国维权律师滕彪将来到节目的现场，请您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中国政府呢，在最近宣布了习近平访美期间将要出席联合国一个妇女峰会，并且发表讲话。但是中国在今年3月拘捕了5位女权活动人士的相关做法，让人质疑习近平是否有资格来主持这样的会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凡是不带偏见的人都会看到中国在妇女问题上取得了巨大成就。5位活动人士呢，是在今年的38妇女节的那个周末被逮捕。他们之前宣布计划要在公共交通场所示威反对性骚扰。西方政府、非政府组织还有中国维权活动人士都呼吁当局释放他们。韦婷婷、李婷婷、王曼、郑楚然和武蓉蓉这5人被捕在1个月之后获得了释放。有记者问，考虑到这些妇女被拘押的事件，习近平是否有权谈论妇女问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说，中国在改善妇女地位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他还表示，至于这5位妇女被捕一案，中国司法当局是依法处理。中国外交部早些时候说，定于本月召开的全球妇女峰会是中国倡议召开的，习近平将在会上发表讲话。国际人权组织批评中国不仅逮捕这5位妇女维权人士，而且还广泛的压制非政府组织。他们质疑让习近平在全球妇女峰会上讲话是否合适。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鲍尔星期三在推特上呼吁关注被监禁的中国异议人士、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妻子刘霞。刘霞在2010年以来一直是遭到当局的软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到访美国首都华盛顿访问前夕呢，当地著名的独立书店《政治与散文》特别主办了一次特别活动，主要就是要推广介绍《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这本书的英文版。不过到场的除了读者，还有抗议人士。我们来看看 VOA 卫视新闻的报道。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郭卫民是主讲人之一，
包括经贸啊，包括科技啊，包括教育，
但他的讲话很快被打断。来自抗议团体自由西藏学生运动的几名成员问到习近平的书中是否涉及西藏最近几年发生的100多起自焚事件，即使从未读过习近平著作的人也基本可以假定这本书不会谈到这个话题。抗议者没有听从让主讲人讲完之后再提问的劝告，继续提出了关于中国少数民族的权益、维权律师的遭遇等事项。抗议者表示，这本书就是个宣传品。
Ultimately is a piece of propaganda.
郭卫民强调，
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
他离开书店时也遭到了抗议者的阻挠。从以往中国领导人访美的经历看，类似的抗议活动在习近平停留华盛顿期间可能难以避免。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那么除了人权问题之外呢，近来网络攻击还有南中国海领土争议也导致了美中两国关系紧张。一些美国的重量级观察人士敦促习近平要解释中国的长远经济计划，以免给紧张的美中关系雪上加霜。我们下面继续来看看记者叶凡和任于洋的 采访报道。
白宫已经证实，习近平在9月25号访问华盛顿时，将享受21项礼炮和正式晚宴的最高外交礼遇。最新消息还显示，奥巴马总统决定不在习近平来访前制裁中国黑客，以缓和双方的紧张气氛。近来，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分歧日益加深。中国黑客今年入侵美国联邦人事管理局电脑系统，2000多万美国人的个人资料失窃。与此同时，中国不顾国际社会的反对，继续在南中国海有领土主权争议的地区建岛，试图拥有南中国海纵深的制空权，引起美国和邻国对国际航运安全的担忧。在另外一方面，中国经济放缓，今年夏季中国股市波动，货币贬值，并导致全球股市大幅度下跌，进一步加深了美国官方、学者和民间的不安。美国智库新美洲安全中心主席坎贝尔日前在讨论西澳峰会的时候指出，中国经济现状表明北京的经济政策在全球经济中行不通。
我认为中国还没有采取经济改革的最初步骤。我们看到的是市场对那些全球经济中行不通的措施做出反应。
前美国助理国务卿坎贝尔指出，中国利用大型基础建设项目和国营企业带动经济的做法没有起到预期的目的。他说，习近平访美正值中国处于关键的十字路口，他下个阶段的决定将对中国的走向和美中关系产生巨大影响。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上个星期五说，近几年来，中国经济尽管下行压力较大，但是中国没有超发货币，没有搞大规模强刺激，主要依靠改革增强经济活力，因此中国经济不会出现硬着陆，中国也无意打一场货币战。不过，华府智库美国进步中心主席尼拉·坦登表示，在缺乏经济透明度的情况下，如果外界预感中国经济增长率可能下滑到 3%， 那么美国公众对中国的不信任和恐慌将进一步加重。
There is an interplay between publics, an American public.
中国的经济行为、军事行为和网络行为相互交织，增加了美国公众的不安。如果美国公众对自己的经济处境不那么担忧，那么他们对国际挑战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
坦登说，中国试图通过爱国主义来克服经济困境，更加增添了美国理解中国经济的障碍。习近平应该向奥巴马阐明中国经济的长期政策，这点非常重要。美国之音叶凡、任云阳华盛顿采访报道。
那么习近平即将展开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在华盛顿预计会有上百人在白宫外呢就人权等不同的诉求来进行示威，但是场外的示威能不能影响场内的对话呢？在美中存在许多分歧的时刻，人权议题挤得上谈判桌吗？奥巴马政府能在中国人权问题上使出多少力呢？我们下面为您邀请到的是中国维权律师，也是美国纽约大学的访问学者滕彪滕律师，来谈谈他的看法。滕彪律师，非常感谢您来到美国之音。是我们知道这次您从纽约赶来华盛顿，主要的就是出席国际人权组织自由之家针对习近平访美召开的一场会议。那么今天下午您还要到美国国会出席一场听证会，跟我们谈谈美国各界对中国人权的议题放入了多少关注。
对，美国的人权机构对中国目前的人权状况还是非常关注的啊，尤其是在习近平来美国之前这一段时间有非常多的报道，非常多的关注。那昨天在自由之家召开的这个会议也吸引了很多人士啊，尤其很多在国会工作的人。那我们希望能够把中国这种人权状况真实的一面呈现给大家，同时也希望美国国会、美国政府能够有 更加明确的举动来支持中国的人权人士。
是，您提到明确的举动，实际上我们看到就在上个月，美中举行了第19轮的人权对话，当时美国的助理国务卿玛丽诺夫斯基还特别呼吁北京要释放他们最近关押的维权律师，但是到现在北京方面都没有做出任何的回应。您认为奥巴马政府在这次利用习近平访美的机会能够使多大的力？他能够当面的敦促习近平吗？在人权问题上奥巴马应该怎么做呢？
我们希望奥巴马能够向习近平提出人权的问题，提出要释放政治犯的要求，那把人权做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但是种种迹象表明，奥巴马可能会把其他的问题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那我觉得这样是不合适的。那我希望能够就是让中国政府感到真正的压力啊，不能够仅仅谈贸易，谈其他的这个国际上，比如说反恐、核问题这些需要来忽略人权问题，这个和美国的立国资本是不符合的。
是，当然我们知道这次美中之间这个奥习会可能有很多的议题，在这样的氛围下，人权议题能不能够上到谈判桌上，大家都有这个不是很乐观，但是也密切的在关注。可是就在另外一方面，一个新的发展也让大家有一些担忧，就是我们知道很多的抗议人士他们预计要集结的是在白宫外的这个拉法耶特广场。那么就在这个星期，华盛顿邮报一篇文章表达了他们的担忧，因为据说白宫方面有意要关闭这个广场。那么甚至有评论人士说，中共是不是已经开始影响到美国的政治文化了？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担忧呢？
对，实际上已经这个影响已经开始了啊。比如说在这个学术自由的领域，中共它的渗透，它通过不给签证等等这些方式啊，包括通过一些好处让美国的学者、美国的研究机构有很多的自我审查，包括像之前在加州的一些抗议也有一些抗议者受到中共指使的人的袭击那如果拉法耶特广场这一次决定关闭的话，让这个抗议者离得更远的话，那这个对美国这样一个自由民主的一个代表性的国家来说是一个侮辱，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信号，
是给外界一个很不好的观感啊。
对。
那么继续我们再来看看郭玉闪先生，北京学者郭玉闪在这个星期一获得了释放。您本人跟他也是很好多年的好友了，在2004年共同成立了公盟啊。跟我们谈谈您对这个消息当然是感到非常的开心，但是在另外一方面您也提到了这是中国当局在使用的所谓的人质外交，跟我们谈谈您的想法是什么？
对，中国政府他在之前曾经多次使用这种人质外交，在尤其在江泽民时代，他抓了很多的政治犯、良心犯，但是到一到有需要的时候就释放一两个，或者从监狱里边释放，或者是送他们到美国，那到胡锦涛时代就很少使用。那现在看到郭玉闪和何正军他们在习访美前夕被释放，那就是很容易联想到这种人质外交。他已经抓了2000多个维权人士政治犯，从2012年底以来，那这一次释放了2个，这就是对于中国政府来说，这是非常非常划算的，能够赢得国际的一些赞许，同时呢，他就是不影响他的大局，他还会一方面释放了2个，同时他还抓更多的人，那更重要的政治犯像伊利哈姆、像朴志强、高瑜等等，完全。就是他没有迹象表明他们要被释放。
是，您刚刚也提到了伊利哈木教授，还有朴志强律师，还有高瑜女士，这些也都是外界其实在不久前也在纷纷的揣测他们是否可能在习近平访美前夕获得释放。那么到现在从郭玉闪获得释放之后，其实外界也还在等待北京是不是可能再公布其他释放者的名单呢？但是到现在距离习近平来到美国只剩下4天了，您觉得北京方面还有可能放人吗？
这个说不好，我觉得可能性并不大啊。习近平他想要展现一种非常非常 强硬的姿态啊，在这个打压中国维权人士、公民社会这方面非常的凶残，就是基本上看不到希望说习近平要继续释放政治犯，尤其是一些比较重要的政治犯。那如果这样的话，这个就是就是让这个人权议题更加突出啊，美国更加不能够就忽略人权议题。
是，您刚刚也提到这个人质外交，他们释放了两名人士，但是在国际间也赢得了一些表态，他们也觉得中国这样做是往好的方向，但实际上您说北京当局有他们另外的操弄，有他们的心中的算盘。跟我们谈谈这样的人质外交，现在在美国各界是不是理解到这其实是北京在使用的一种外交牌呢？
我个人感觉美国政府和国际社会对这一点还非常的缺乏了解啊。一方面就是有大量的政治犯、良心犯被关受酷刑，那当然这些案件都没有任何证据而且完全是违背中国自己的这个刑事程序。另一方面西方总觉得释放一两个总比不释放要好，然后就给予表扬，给予肯定。当然这个对于被释放的政治犯来说，这是好事。但是从整个的中国人权状况来说，没有任何改变，反而他还要继续抓人，继续打压。这个整个的这个人权状况不但没有任何改善，反而还会继续的恶化。
是，我们也相信滕律师今天下午到美国国会也会就这一连串的情况来发表您的意见和看法。非常感谢您抽空来到美国之音的节目现场，谢谢您。那么观众朋友，稍后在我们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有更多有关于中国人权议题还有习近平访美的讨论与报道，也请您持续的锁定 VOA 卫视新闻。您也可以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来查询我们的专题报道或者发表您的看法。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新闻。习近平即将访美，让世界许多国家都在关注美中关系是不是可能会有所突破。与中国关系日益密切的俄罗斯又是如何看待下个星期的美中高峰会晤呢？我们下面为您通过连线请美国之音驻莫斯科特约记者白桦来谈谈相关的反应。白桦你好。
一文你好。
是，白桦，我们看到从红场阅兵到北京的九三阅兵，中国与俄罗斯的关系是在不断的升温呢。俄罗斯方面对于这次的习近平访美还有下个星期的奥习会到底反应如何呢？
对俄罗斯可以说是非常密切的关注啊这次习近平访美。另外一方面呢，俄罗斯也是非常这个忐忑不安。那么俄罗斯注意到呢，就是在习近平访美的前夕呢，中国官方媒体啊做了很多的这个报道，发表了很多文章来为这个习近平访美呢营造气氛。另外呢，俄罗斯也特别注意到，就是说中国呢非常重视同美国的关系，完全不亚于同俄罗斯的关系。当然俄罗斯最担忧的就是呢，在这次习近平同奥巴马的会晤当中呢，习近平和奥巴马会不会背着这个普京呢达成一些交易，那么奥巴马呢会不会给这个习近平一些好处，然后呢就是俄罗斯的利益呢会受到这个损害，这是俄罗斯非常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另外呢中美两国呢是世界上最大的这个经济体，俄罗斯也非常担心呢这两个国家呢在一起呢在会不会达成一些交易，对这个世界经济的这游戏规则呢产生影响，另外呢也会对俄罗斯呢产生影响。俄罗斯还特别关注呢，就是因为现在俄罗斯面临这个西方的制裁，如果一旦西方 对俄罗斯的制裁加剧呢，那么中国会有什么这个反应，会不会这个配合西方呢对俄罗斯进一步的这个制裁？因为呢比方说在不久前普京访问中国的过程当中，那么来自这个克里米亚半岛的没有一名来自克里米亚半岛这个官员呢，包括进这个普京的代表团成员当中。另外呢，俄罗斯也看到，就是说中美之间的分歧呢，确实是非常非常大。俄罗斯认为，就是说中国和俄罗斯这个世界观呢，两国的世界观呢非常非常接近。中国同美国呢，虽然说这个经贸关系呢非常密切，但是政治上的分歧呢非常大。那么两国消除这个分歧呢，也会非常非常不容易。所以说呢，很多的俄罗斯分析人士认为呢，这次习近平访美也未必能会取得突破。宇文，
是。那么继续白话，我们大约还有一分钟左右时间，跟我们谈一谈呢、到底这个俄罗斯方面除了关注这次的习近平访美之外，是不是也有可能修正俄罗斯的对华政策呢？中俄关系有没有可能受到这次访问的影响？简单跟我们谈谈。
对，俄罗斯想通过这次习近平访美呢，对这个中美关系呢，究竟有一个什么样水平的中美关系做一个总体的评估。俄罗斯还想观察呢，就是说两国中美两国是否能够解决双方关系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两国是否有能力呢来化解这个矛盾和分歧。因为俄罗斯认为呢，就是说目前来讲，这个同西方交恶是暂时的，迟早呢会同西方的这个关系呢会正常化。那么俄罗斯会通过这次习近平访美的来做一个判断，就是说美国是否真的把中国当成一个主要的对手。因为俄罗斯认为，如果美国把中国当成主要的对手，那么美国会不愿意看到中国同俄罗斯的关系过于激进。这样的话呢，俄罗斯会等待着美国会给俄罗斯一些好处，比方说会这个减轻制裁，那么不愿意看到这个中国跟俄罗斯关系进一步拉近。俄罗斯所以说他想通过这次习近平访美呢，会看到就是说俄罗斯对外政策会不会有一些新的带来一些新的这个机会，会能给俄罗斯对中国的外交，对整个俄罗斯对外政策呢有一些新的好处。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白话在莫斯科为我们所做的最新报道，谢谢白话。那么在 VOA 卫视下个小时的焦点对话节目当中呢，我们除了将继续来为您分析习近平的访美行程到底有哪些耐人寻味之处，主持人宁馨还将邀请嘉宾为您点评中国是不是应该袖手旁观欧洲的难民危机，请您不要错过。那么继续我们再来看看，美国国务院在星期四表示，他们将继续鼓励各声索方来缓解南中国海的紧张局势。早些时候，美国国会议员建议美国派军舰进入南中国海有争议人造岛礁12海里的限制范围内。我们下面先来听听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在记者会上是怎么说的。
That we continue to share an interest with the region in maintaining regional stability, upholding the existing.
美方仍然在保持地区稳定、维持现有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问题上，与这一地区共同享有利益。基于这一精神，我们继续鼓励所有声索方采取切实步骤，缓解南中国海的紧张局势。所以，我们希望看到的是局势的缓和，而不是更加紧张。很显然，我们有义务行使航行自由和海上自由。我想，国防部长卡特这周早些时候坦率地谈到了这一个问题。我们的军队会继续如同现在这样在国际海和国际领空活动，来保持我们的水平和对这一地区的安全承诺。
美国国防部呢，首次证实了美国的军舰和战机至今没有进入中国最近在南中国海主权有争议海域的人造岛礁12海里以内的范围。美国国会的一些领导人说呢，白宫和国防部禁止美军进入中国所称的领海，这是错误的做法。我们下面来看看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五角大楼官员9月17号到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作证，并首次证实美军迄今为止没有派飞机和军舰进入中国在南中国海主权有争议海域新近人造岛礁的12海里以内。在军委会主席麦凯恩和其他一些参议员的多次质问之下， 国防部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部长施大伟承认，美国军机和军舰上一次在南中国海进入中国声称的主权岛礁，12海里以内行使自由航行权利是在2012年。但是五角大楼表示，中国大规模填海造岛是从2013年底才开始的，其中包括火焰十字礁，也就是中国所称的永暑礁。到场作证的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上将说，在他看来，美军应该进入火焰十字礁这类的人造岛礁12海里以内行使自由航行的权利，但军方必须先得到总统和国防部的授权。
正如施大伟大使所说，自由航行本身不光是一个军事手段，军方有一个角色，因为它需要军方来执行，它还涉及由国防部长和白宫所决定的其他因素，所以我们正在等待指令。
国防部长卡特在多个场合表示，美国不接受中国对他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建成的岛礁拥有主权，美军会在国际法允许的范围内在那里飞行、航海和活动。但是参议院军委会成员阿约特等议员批评奥巴马政府迄今仍不准美军进入这些人造岛礁的12海里以内，说这等于是接受北京对于这些岛屿拥有主权，并助长中国对周边弱小国家的欺凌。
我希望我们将言语付诸行动，不然我担心中国将继续他们的行动。
在此之前，五角大楼官员一直拒绝向媒体证实美军是否进入了中国这些岛礁行使自由航行的权利。中国坚称对南中国海这些岛礁拥有不可争辩的主权，并誓言会保卫自己的领土领海。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继续我们回到习近平访美的议题。我们知道习近平这次来美国，他还带来了一个非常大的企业家队伍，其中有15名中国著名的国企和私企的大老板。他们都是谁？习近平为何挑选他们来美国进行切磋呢？下面媒体观察时间主持人海涛就要为您进行分析。欢迎您，海涛。
你好，玉文。
是，就先来跟我们讲一讲这15位所谓的商界大佬到底是谁啊？那么为什么习近平钦点他们呢？
首先是3名这个互联网的大佬，马化腾、马云，还有那个百度的李彦宏，这是在中国是大名鼎鼎了。还有几个，4个是中国国企的大佬，比方说中远这个远洋航空公司的这个马泽华，和中国建筑的这个关庆，中国银行的田国立，这是4个大块，还有工商银行的江建清。剩下的一些呢，就是一些半民营半官营的这些，比方说联想集团的这个万象集团的老总，联想者，还有双汇集团的老总。双汇最近他们把那个在我们 Virginia 的 Smithfield 那个收购了，还有那个卖那个牛奶奶制品的内蒙古的伊利集团的潘刚，还有海尔集团，海尔集团在美国卖很多这个店，还有这个就是等等这些人呢，就是和美国有的千丝万缕的这个商业联系，这样一共这15个人。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除了他们跟美国有这个关联性之外，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因素导致习近平决定让他们来跟着一起来到美国？而且我们知道美方同样的也有15名的这个企业代表。
对，非常对。因为习近平这次要讲的，他和奥巴马他要讲清6个问题，就是一个，中国不挑战国际秩序，中国发展不是去动别人的奶酪，中国不搞势力范围，中国的一带一路不是去争主导权等等，这包括亚航，这6个方面呢都有中国这个企业家来参与。这6个方面大部分都是经济方面的问题，习近平认为只有中国企业家参与才能解决这6个方面，就是向美国说明这6个方面我们是不和你们去在世界上争的。
是，所以这次的这个可以说经贸的重头戏是在西雅图，我们也拭目以待啊。
是。
好的，谢谢海涛来到我们节目现场所做的说明。那么今天媒体观察的文字内容还有我们的视频呢，也将刊载在中文网上，欢迎您登入查询或者发表您的看法。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稍后回来，将要在下个星期访问美国的，看来不只是习近平，天主教宗方济各的历史性来访也吸引了关注。稍后我们有详尽报道。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布基纳法索新的执政委员会领导人说，该国总统和总理的安全他们在军方宽管之下，并且将很快的被释放。就在一天前，士兵推翻了这个西非国家的临时政府，并且拘捕了领导人。白宫在星期四表示，他们强烈谴责布基纳法索的政变领导人以违反宪法的方式夺取政权。美国敦促立刻释放布基纳法索总统和总理，呼吁政变领导人放弃权力，尊重本国公民的和平集会权利，让布基纳法索回到十月举行总统选举的轨道。南苏丹的官员说，在星期三一辆油罐车翻车爆炸，至少有150人丧生。爆炸发生在首都朱巴以西大约250公里的麦里迪镇附近公路上。麦里迪政府官员告诉法新社说，许多人被严重烧伤，死亡人数最终可能增加到176人。他说，油罐车翻覆后，有大约1000人聚集在油罐车周围抢油。另外，根据美联社的报道，美国和古巴希望在今年年底前能够恢复直邮服务，还有定期的商业航班。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说，改进两国的商业交往的努力取得了重大进展。奥巴马总统将提出一套法规，放松对古巴的经济制裁。今年一月，奥巴马放松了对美国公民赴古巴旅游的限制，允许美国公司向古巴出售电脑、手机和网络技术。但是这些努力受到了美国法律的限制。两国官员希望在奥巴马总统2016年12月离任以前能够解决分歧。美国共和党总统参选人亿万富豪川普再次的引发争议。就在星期四晚上，川普在新罕布什尔州的竞选集会上回答问题时，有位支持者说现任总统是穆斯林，甚至不是美国人。川普既没有纠正有关奥巴马的不实之词，也没有就暗示应该消灭美国境内穆斯林的说法来发表评论。俄罗斯的外长拉夫罗夫说，俄罗斯不能加入美国领导的盟军打击在叙利亚的伊斯兰国组织，因为这么做是非法的，而且是建立在虚假的基础上。拉夫罗夫在和土耳其外长的会晤中表示，美国及其盟国不应该拒绝和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合作。他说，阿萨德拥有打击恐怖主义的最精锐地面部队。白宫表示，支持阿萨德必输无疑，他在叙利亚的未来中不可能发挥作用。美国国务院说呢，奥巴马政府愿意增加安置在美国的叙利亚难民人数，但是需要对入境者来进行彻底的背景调查。我们下面来看看记者多金斯发回来的报道。
随着成千上万名难民从冲突地带迁移到欧洲，有时他们会在途中面临恶劣的条件。美国正在考虑是否能够扩大它的难民收容项目。一些难民组织和议员表示，美国决定明年收容至少10000名叙利亚难民的数字太少了。他们说，美国的目标应该是65000到150000叙利亚人。
我们不能为了达成那种有雄心壮志的数字，就那么快地转移那么多人。
一些官员表示，一个原因是对难民的审批程序必须遵守美国的政策要求。这个长达18到24个月的程序包括现场面试、健康检查和安全调查。然而官员们说，有关恐怖分子混入难民中的指控很大程度上是没有根据的。
他们有的人希望确保自己的家庭有一个未来，还有的人从叙利亚逃出来，或者试图留在叙利亚，但是发现自己的孩子不能上学，他们的工作没有了，他们的工作地点被炸了。
一共有超过400万名叙利亚难民，他们大多数在黎巴嫩、土耳其和约旦。在国际移民组织工作的劳拉·汤普森说，每个国家都必须尽可能地帮助这些难民。
10000人明显不够，欧洲说的140000人也不够，三个国家就有大约350万难民。
美国也在摸索在不牺牲安全利益的情况下如何将难民的重新安置程序更合理化。美国之音记者多金斯，国务院报道。
平壤当局呢，在星期四批评华盛顿，因为华盛顿对南北韩关系表示担忧，并且谴责平壤的核计划和人权记录。在国家电视台播出的一份声明中，平壤反对美国总统奥巴马和韩国总统朴槿惠下个月讨论朝鲜在这些问题上的立场。声明强调，自从今年8月25号两韩达成协议以来，双方关系已经有所改善。声明说，美国的介入有可能会破坏了这个进程。尽管在野党采取了拖延战术，日本政府在星期五开始做出最后努力，争取让有争议的安保法通过国会参议院。日本首相安倍说，为了应对中国兴起这样的新挑战，准许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安保法非常的重要。我们下面来看看 VOA 卫视新闻报道。
日本执政党希望在大规模街头抗议出现之前尽快通过安保法案。安倍的执政联盟在参议院占有多数席位，在野党试图通过拖延战术阻止安保法通过。这是日本国会参议院副议长于石东，他说，有一项动议已经提交，动议规定在本次会议期间所有的发言包括介绍和辩论都要限制在十分钟之内。在野党民主党表示会竭尽全力拖延参议院全体会议就安保法案进行投票表决。这是民主党干事长冈田克也，他说，我们现在已经抵达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我们将采取我们所能采取的一切措施阻止投票。日本的盟国美国欢迎安倍政府修改防务政策的努力，但安保法案在日本引起激烈的抗议。批评者表示，安保法案违反了日本的和平宪法，并有可能使日本卷入美国主导的冲突。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今天9月18号也是918事变的84周年，这起发生在中国东北的军事冲突呢，被认为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一个导火索。那么今年也适逢抗战结束70周年，我们看到台海两岸掀起了一股谁领导对日抗战的争议。军事专家汉和防卫评论杂志的创办人平可夫呢，在这个月出版文章，特别披露了日本方面对中国抗战的历史记载。我们下面为您通过电话连线请平可夫先生来介绍有关情况。平可夫先生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读者好，还有这个听众好。
我们大家都很好奇，在两岸在争夺抗战话语权的时刻，为何您会想到到第三方去日本搜集相关的记录？您的发现又是什么呢？
这个很有意思，两方，台湾和中国大陆已经争了很多年。其实最有权威性说服力的当然是日本人啊，这个甚至美国人都没有一定的权威说服力，毕竟日本人是敌人。所以的话，我想现在关于研究中日战场上谁是抗战主力以及战争是怎么进行的，主要的最权威的日本的著作，我个人认为应该是防卫厅，当年的防卫厅，现在的防卫省，防卫研究所战史室，就是战争历史室编撰的这个战史丛书，有很多本，十几本，然后还有这个支那事变的陆军作战。像这些书的话，通常算从60年代开始编撰，一直到1975年，几乎每年都修改。我们大家都知道，日本人做事非常非常的细致，每一次战役大大小小总共记录了中日战争47场，从陆沟桥北平事件一直到枝江作战、江桂反攻，写得非常的详细，只要死伤100人以上的战役都写得很清楚。
是，
但是提到中国共产党的地方只有5处啊，只有5处，包括什么发表抗日救国纲领、延安成立日本人反战团等等、皖南事变什么的。那么关于同共产党军队作战的记载只有百团大战这么一次，百团大战。可是那当然我们也知道，现在在中国大陆电影《百团大战》在热播之中啊，中共认为呢，这个战役是中共领导的给予了日军巨大杀伤的一场战役。中方宣布啊，把 打死了打伤了日军26,045人。
嗯哼，
可是哈、啊、我非常惊讶的是什么呢，就在1975年朝云新闻社，这是实际上是防卫省的出版社编撰的《支那陆军作战这个战记》里面第三册上面写的，最大的损害是我军指日军独立混成第四旅战死，你猜多少人？276人。
嗯，
我们知道这是1975年写的传记，而且日本人，我对他们的了解，他们的性格在内部他们不会说谎，没有必要说谎。
是
战死276人，当其他还有包括协皇军死伤1000多人，协皇军就是中国所称的伪军，也就是说这个南京政权当时的部队。我们知道在战争进程史上，当然基于宣传的需要，包括美国在内，二战时期对于己方的损失基本上有一定程度的隐瞒，对对方的损失有一定程度的夸大，可是中日之间的这个宣传居然达100倍的差距。
是尼克夫人，
是您说。
我们知道这份调查结果非常的详尽，也非常的这个内容非常的多。那么我们也知道您会在您的文章当中做详细的说明。我们也欢迎我们所有的观众、听众朋友可以上网去查询平可夫先生的有关于这篇日本对抗日战争的史实记载。最后，我们大约还有30秒时间，我也想请教您的就是，您也知道习近平即将要访问美国。到底美中军事之间有哪些议题可能会在这次的访问当中提及？南中国海争议又是会如何的进行讨论呢？您的看法？
总体来讲，比胡锦涛时代中美的战略安全关系是态势上恶化了，也就是说，双方之间的问题比2年前、3年前更多。当然，这个南中国海是最主要的议题，尤其是这半年多以来，包括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都到这一个地区进行了视察，而且这个区域性的各方同美国的意见是一致的，针对中国的填海问题。总之，在美国看来，习近平的对美政策要比他的任何一个前任更加咄咄逼人，富于挑衅性，包括这个网络的问题，网络的安全问题。这个问题当然过去也提到过，可是可能在美方看来，现在的情况比过去更严重。但是我想，我要讲的很关键的一点啊，和5年前相比，我自己的直感认为，美国现在确实把中国当做了真正的作战对象，不像5年前，那当年处于宣传需要，美国自己军备扩充的需要啊，其实美国没有真正把中国的军事力量，包括武器装备的性能放在眼里。可是现在情况大大不同，日本的情况也相同，日本的情况和美国一样的。他们的看法和美国一样。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军事专家平可夫先生抽空接受我们美国之音的访问。那我们也知道呢，下个星期华盛顿就将迎来罗马天主教宗方济各的历史性来访，稍后我们将会为您做详尽的报道。不过继续我们要来看看的是习近平将要展开的首次国事访问，两国首脑呢预计将会就网络安全、南中国海争议、人权、经济贸易等相当多的议题来进行讻论。下面呢 ，VOA 卫视记者驻纽约记者方斌就要带您看看，在纽约的民众对这次峰会还有美中关系有多少了解。
星期四下午，我们来到纽约下城采访人们对这次美中首脑峰会的看法。虽然被访的多数纽约客并不清楚习近平要来访美，也不知道美中间的主要分歧，但似乎都知道美国欠中国很多钱。
And I'm also expecting something to...
我估计他们要谈美国欠中国的债，美国要还欠中国的钱，我感到这必须还。我们本来应该有钱还的，但是我们现在没有办法还中国借我们的全部。也许他们要谈钱的事，因为我们欠很多人很多钱。首先要搞清楚我们到底欠了多少钱，然后我们才能有还债和怎么花钱的计划。
伊莎贝尔是联邦政府的工作人员，他觉得中国不仅是债主，也是美国的盟友。
我就是希望中国国家主席可以借我们更多钱，我说的是实话。美国总是需要更多钱，我们需要更多的帮助，跟中国结盟总是有帮助的。
Yeah, we always do.
他说如果他见了中国国家主席要好好谢谢他。
President, I would say thank you.
我要说谢谢中国跟美国的关系，谢谢帮助我们，我们欣赏我们的盟友，谢谢你来跟我们的总统会晤。
在坎宁汉眼里，美国已经落后，需要迎头赶上。
我知道中国已经超过我们很多，也许我们可以跟他们商量，从中国多进口一些技术或其他的东西，使我们赶上来。
并非被访者都不知道美中间的重大议题。一位在百老汇大道上休息的工人说，美中关系并没有在正确的轨道上。
多少有利于中国？从新闻上看，美国也许依赖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太多了，美国的工作机会流到中国去太多了。我们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为很担忧，因为那里有争议的岛屿，很多美国人对中国在那里发展军力感到关切。
这位刑事辩护律师说，他知道美中间还有其他的问题。
我们跟中国有贸易问题、金融问题，我不知道一次峰会能跟中国国家主席解决多少。
被访者对奥巴马总统处理美中关系的能力意见分歧。
我喜欢奥巴马，他是个好人。总的来说，我认为他可以帮助我们的国家和世界。
我对奥巴马在很多方面的表现都不满意，尤其是他的外交政策。
当请被访者给奥巴马总统处理美中关系的能力打分时，
我给他85分。我给他80分。我给他最好的分数是50分，已经很大方了。
而这位路边的工人说，他只给10分。88岁的陈继友移民来美几十年了，他觉得美中应该友好相处。
这边人，我们希望跟都接近，总是好嘛。
我们希望两个国家多接近一些，总是好的嘛。我们也希望我们中国强起来，国家富强，人家也看得起你。
我希望美中关系能改善，这对我们今天的社会来说很重要。
我希望世界和平，我想奥巴马也一样，他也不希望有冲突。
我认为如果我们保持交流，关系会更好。
方斌、张真，纽约报道。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杰。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我们的新浪微博上的粉丝小童军爱生活提的话题，就是Volunteering, volunte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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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olunteer. 做志愿者 Do you volunteer? I was thinking about starting to volunteer more often. 你做志愿者吗？我在考虑多做志愿工作。Yeah, I volunteer at my local pet shelter. I walk the dogs on the weekends sometimes.当然我在我们那里的宠物收容所做志愿者，我有时候会在周末遛狗。 Close to one's heart, close to one's heart, close to one's heart, 对某人重要。 That's so sweet, I want to pick an issue that's close to my heart and volunteer more of my time. I was thinking about tutoring at a school. 好有爱啊！我想找一个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事，多去做志愿者。我想去学校做补习老师。Make an impact. Make an impact. Make an impact. 产生影响。Tutoring kids after school can make a big impact. That's a great idea. 课后辅导孩子可以产生很大的影响。好想法。好，请评论告诉我 ,Do you volunteer? Is there an issue close to your heart that you'd like to volunteer for to make a big impact? Okay, bye!
好，以上就是今天9月18号星期五晚上的 VOA 卫视新闻。如果您对今天节目有任何建议或是看法，我们欢迎您发送电邮来，地址是 VOA 新闻 news@gmail.com。也请您不要走开，继续收看稍后第二小时宁馨为您主持的焦点对话节目。今晚节目最后呢，我们带您去英国来看看这场很可爱的小狗时装秀。祝您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9月18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习近平访美前夕，中美互动有何名堂？中国冷眼旁观欧洲难民危机，西方国家是否在自食其果？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先生，独立评论人士曹长青先生，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以及政论作家、时事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在讨论之前，先提醒一下大家，节目当中呢，电视屏幕上会出现美国之音的二维码，您只要使用手机或者平板电脑上的二维码识别程序扫描图片，就可以翻墙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收看焦点对话和其他节目，欢迎您使用。好，我们首先来看一看美中关系中的重大事件，习近平访美。继93大阅兵之后，习近平的另一个重头戏，也就是访问美国，提上了日程，即将展开。这次访问呢，自年初宣布以来，双方已经做了大量的铺垫。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更有访问将一路有惊喜之预告。但是就在访问前夕，奥巴马和美国政要多次就网络攻击和南海问题表达强硬立场，向中国施压的态势明显。面对两国的温差，中国终于在拖延多时之后宣布了习近平访美行程，将华盛顿作为西雅图和纽约之间最短的一站，似乎刻意降低对习奥峰会的期待，而把重点转移到习近平出席联合国纽约大会。那么中方的变调是否显示习近平对这次美国之行缺乏信心？而美方从立场宣示到访问的各项安排又有哪些寻味之处？我们今天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我们知道习近平和奥巴马的峰会呢，这不是第一次啊。我想首先请人在纽约的陈伯公先生来点评一下，您觉得这一次奥巴马和习近平各自想从峰会中得到什么？
现在呢？
对奥巴马来说，
现在可以了吗？
奥巴马即将卸任，他关心的是自己的历史遗产，自己的这个历史定位。他不想在卸任之后被人说他是一个这个给美国国家安全造成了真空的这么一个总统，因为他还年轻，他有很多的社会活动，因此他迫切需要解决的是网络安全，就中国的网对美国的网络攻击和网络窃密。对习近平来说又相反，习近平他要解决的是在党内和国内的地位，继续巩固他的权力。大阅兵要这么做，这次访美他仍然要这么做。所以总结起来就是，习近平要的是面子，奥巴马要的是里子。
嗯，好，杨建立先生，您的看法？
对，我同意这个破空的分析，习近平实际上要的，在美国要的是面子，不是里子。
嗯，
他要的是他想得到的礼遇，比如说红地毯，21响礼炮，这白宫的峰会，然后晚宴、国宴这样的礼遇。但是这些面子呢，带到中国的政治去就成为里子。
嗯，
啊，当他面对着普丁还有金三胖这样的人的时候，也就成为里子，因为这是他需要的地位。这个他要在国内的政治中来奠定他一个大国领袖，可以在大国的这个斡旋中能够展现中国是一个大国风采的这么一个领袖。
嗯，
同时呢，在和世界领袖的接触中，他展现的是什么呢？这是两极社会，我和美国一个已经形成了一个新型的大国关系，因此是一个两极结构的这么一个状态，这是他所需要的。那两国现在呢，战略冲突非常厉害，价值冲突也非常厉害，我觉得实质上的成果也就是使得现在的态势不恶化，不让两国的关系更加 这个糟糕了，我认为就是很大的成果了。
嗯，好，再听听程晓农先生的意见。
我觉得习近平这次来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进一步改善中美关系。因为过去这几年来，中美之间的接触，这个摩擦是越来越多。习近平已经看到，如果他要不采取措施的话，那么中美关系可能走向冲突。所以他这次有比较明确的目标，是避免冲突扩大化。而这一点上，他和美国政府奥巴马的意愿也是相同的，所以双方有很大的共同点。中国外交部的部长助理在北京的记者招待会上已经明确说了，要防止这个中美合作的大局受到干扰，也就是说维持合作，避免冲突，是这次双方这个高峰会谈的一个主题。
好的，好，再听听曹恒卿先生的看法。
我觉得这次习近平访问美国主要是致力说改善中美关系，我觉得都是表面的，主要的还是跟以往的中共领导人的做法一样，都是上台以后获得第一把手的地位之后，要获得的是巩固自己在国内的权力，同时来用舆论欺骗中国国民。我们看这个习近平的前任江泽民还有胡锦涛，他们两个人获得国家主席之后谋求到美国国事访问，主要是利用国事访问来制造什么中美平等啊，我们大国崛起啊，从此来加强他们各自在中国国内党内的这个斗争中权力斗争中地位。那今天习近平的话这个做法现在受到国内外广泛的批评，我觉得这个时候他致力到美国国事访问，主要是利用这个风光的局面风光的场面来回到中国，继续通过官方的媒体来制造一种舆论，制造了什么中国崛起呀、习近平成为大国领袖，来巩固他在国内的这个权力斗争中的地位而已。
嗯，好，那么我们再先来看看美国的这个态度哈。我们知道在习近平访问之前这两天呢，奥巴马和国防部长卡特分别都在不同场合用非常重的话来批评中国的这个网络黑客行动和在南海的这个争取主权的行动。那么各种指责都有，包括奥巴马说中国政府从事商业间谍是侵略行为，这种话是非常重的。那么我想问一下陈伯公先生，从这些高调的宣誓，您认为表明了美国在这次会谈之前有什么立场？
我想这个美国方面高调的宣誓啊，证明就是中美双方在习近平访美前的沟通归于失败，没有能够成功的就一些问题化解纷争，因此要留待习近平奥巴马见面的时候面对面的去解决。比如说南海，现在中国正在南海的美济礁建第三条跑道，也就是说不仅没有停止填海造岛，还在继续它的作为。实际上中国政府的做法，它是一个 trick， 一个策略，它就是一个步步紧逼兵临城下的一个策略。这跟当年日本的策略非常相似，当年日本的海军上将这个太平洋舰队的总司令356，不管是他的电影还是他的传记还是当时的死在，他的策略就是要，他是为了跟美国和平，他跟到美国瓜分太平洋，让跟美国承认日本在太平洋的地位，在亚洲的地位。因此呢，他采取的策略是步步紧逼兵临城下，以至于总觉得自己打一个胜仗美国就能让步，以至于犯下了就是偷袭珍珠岛这样的战略大错。那么中国今天的做法跟二战前的日本非常相似，他在制造话题，在访问前继续制造话题，就是我在南海再动一下，我在这个人民币汇率又突然调低，然后我又再抓一批律师，抓一批意见人士，我呢在这个在这个其他方面，比如说这个网络黑客上，我先不让步，我把这些问题都制造出来，让美国觉得问题很多，议题很多，被迫让美国在其他领域去让步，比如说在这个中国要求的什么引渡另外层或者郭文贵这方面去让步。说这种啊，也是朝鲜这些集权国家经常采取的乌折战略，就我制造问题，然后逼着你来解决问题，实际上你就无暇他顾。
嗯，好，我们知道上个星期《华盛顿邮报》等美国媒体的报道说，奥巴马政府哈会准备宣布经济制裁措施，惩罚对美国进行黑客活动的中国企业和个人，但是这些措施没有如期出台。那么我想问一下，这中间你认为发生了什么？和中国这个政法委书记、中共政法委书记孟建柱访问美国有没有什么关系？杨建立先生，您的看法是什么？
对，前两天奥巴马强调，他最重视的议题就是网络安全议题。那当然，美国也非常重视南海的这个紧张态势。当然，这个紧张态势的发言基本上是国防部部长在做，卡特在做。所以从这个层级上可以看出来，美国最重视的还是中国这个的黑客行为、网络的黑客行为以及网络安全的这个议题。那这个在一个多礼拜之前，《华盛顿邮报》也暴露出一个信息，说是美国这个白宫准备考虑给中国经济制裁，
而且是在要在习近平
访问之前。
对，
但后来这个事情就不了了之了。
嗯，
这个在这期间呢，孟建柱作为中国主席 习近平的特使到美国进行了3-4天的访问，而这个从报道出来的消息来看，主要是解决网络安全的问题。后来中国的这个大使崔天凯也讲，中国会给美国一个惊喜。我认为可能这个惊喜就是在这个领域，就是说在这个领域美国已经表现出强硬的态度，而且表现出来这是玩真格的。中国呢，当然嘴上他不会认输，但实际上可能做一些很大的让步。可能这个在这个网络安全问题上做很大的这个让步，而且配合，可能要签署啊网络安全协议一类的文件。
好，听听陈小农先生的看法。
孟建柱来美国谈过以后回国，他发表了一通这个新闻稿，其中有这样的话，就是在中国境内发动任何网络攻击和网络窃密都是非法的，要受到法律制裁。这个外交辞令的背后，我觉得有两层含义。第一，它表明中国政府不会正式的承认它的军方情报部门对美国实行了网络窃密。第二，它也同时暗示这次习近平访美以后，可能中国的这个领导人会承诺约束军方情报部门相关的行动，等于是做出一个妥协。
好，再听听曹先生的看法。我们知道在习近平访美之际啊，现在也正好是美国大选升温的时候，那么就在星期三前天晚上，共和党候选人呢还举行辩论，那么多位候选人对中国提出严厉的批评，而且批评奥巴马现在对于中国的政策。那么您从中看到美国国内一种什么样的气氛？在这种气氛之下，奥巴马还有没有在习奥会中间取得什么突破？那么您的分析是什么？
当然了，现在中国政府包括习近平政权这现在这个咄咄逼人的态势，这种这个霸道的态势和美国政府这个一向软弱有相当关系。尤其奥巴马政府上台之后，美国这个奥巴马是以这外交方软弱著称的，退缩著称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一般认为奥巴马这次让步的余地很小，因为主要面对美国这个在野党强烈的批评。大家都知道美国总统大选现在开始起步了，共和党现在有10多位候选人，等于10多门大炮对准白宫，对准奥巴马，每天开炮。包括这个刚刚结束的这个第二次共和党参选人这个电视辩论，在辩论会上，那个威斯康辛的州长沃克尔就直接说了，说奥巴马你必须取消对习近平的国事访问呢，必须这个不能给他21炮礼炮这个欢迎啊，这个国家的领导人，这个国家对我们美国网络这么一个强烈的攻击，我们怎么还给他这个礼遇啊？包括这个另外呼声很高的这个参选人的话，佛罗里达的这个联邦参议员卢比奥，他就说了，如果当选总统，我坐美国这个空军1号飞机飞到北京去传播民主自由，说明美国不论是这个共和党包括民主党的这个总统参选人都对现在北京这个用这个网络攻击美国非常愤怒。所以这种情况下又非常谴责奥巴马政府这方面软弱，说这次奥巴马如果再做大的让步的话，我就会对不仅他本身的政府的形象威信，而且对共和党民主党的选情都会产生相当大的不负面的影响。所以我觉得这次奥巴马很难采取大的让步。那这方面如果习近平在以往的毛泽东第二式的那种霸道的作风来到美国来谈判的话，来会晤的话，我觉得这次谈判这次高峰会晤很可能是1972年以来中美两国最低温的最没有成效的一次高峰会晤。
陈伯国先生，您对于刚才几位嘉宾谈到的美国方面的态度您有什么评论？
首先我要补充一下关于孟建柱访问美国。实际上孟建柱提出了一个要求，要求美国那个把丁完成和郭文贵交换给中国。实际上这是作为一个条件，就是说如果你要我停止大规模的网络攻击，我就拿这个条件。实际上这个让美国非常为难，这就好比说这个美国现在为难就是被中国所拿住了，就说有小偷到我家里偷东西，我还得劝小偷不要偷了，你不要再偷下去了，偷到现在为止了，这本来就是很难堪的一个事情。现在小偷又提出个条件，说我的小兄弟跑到你家里来躲藏起来，你把他交给我。而这个小兄弟确实是这个美国人觉得是你回去的话可能是死路一条，说美国很难办，说这个时候有可能就达不成。说在这个时候呢，双方在美国这个习近平到此前美国也放了狠话，必须在网络安全上向习近平当面呛声，而且这是关系到美国的国家核心利益。美国一旦提到国家核心利益层上，就是势在必得，必然这个寸土必争，这是一个。另外这一次这个共和党的辩论候选人辩论也好，还有这个议会的表态，我们看到习近平选择这次在加州在西雅图一带待3天，在华盛顿只待1天半，实际上这是一个不得已的和尴尬的安排，因为他非常清楚去了华盛顿受到的是抗议，是炮轰，是这种很难堪的场面，不如就在美国外地 逗留三天。我们都知道一个国家领导出访是非常珍贵的，每一天穿访很多地方，在一个地方待一天都不简单了，但是在西雅图一带就要待三天。说这说明这一次啊，中美关系是一个写照，40年来的最低点，双方毫无那个互信可言。说这个冰冻的关系啊，在这一次访问中很难得到那个消融。
对，确实是我们知道中美双方就习近平的行程拖延了很久，那么这个星期才联合宣布，那么他要在西雅图三天，然后华盛顿实际上只有一天半，一天多一点点时间，然后在纽约三天。那么大家都觉得这一次是显得是两头轻中间重，那么华盛顿反而成了配角。那么您觉得刚才陈伯坤先生提到他的分析，那么您是怎么看的这种安排？
对，这个习近平呢虽然做了很多努力，但是他心里非常明白，就是新型的大国关系这件事情是做不到。他想表现出来中美现在是世界的两极的这种结构，然后平起平坐的那态势，来奠定自己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国内的地位，这个恐怕也做不到。
这儿我想插一句，您提到这个新型大国关系，跟大家交代，就是从习近平宣布访美之后，这一直是中方宣传的一个核心概念，就是到美国来建立一种新型大国关系。
这可以看出来，就是习近平是多么想要这个东西，但是他也知道要不到。他最多的就是例行的一个国家元首访问所得到的礼遇，所以在这一点上呢，他是非常清楚的。因此呢，他要把他的重点，转移到联合国，因为联合国大家都知道，中国对联合国是有特别的看法，认为联合国是一个世界政府，你美国很厉害，联合国应该压倒你吧？
对。
然后那个场合呢，又是抵制美国单边主义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场合，也是显示世界现在已经不是一级的世界了，现在是多级的，可能就是两级世界的时候，的状态啊。所以呢，那个习近平将会利用联合国来补足在可能在华盛顿拿不到的东西，这可能这个意图是非常明显的。
刚才陈伯坤先生分析到，就是说为什么习近平在访美之前制造一些议题哈，中美之间。实际上我们知道习近平确实是在年初以来就中国方面一直在推这个新型大国关系，可是就在访问之前呢，中国又搞了大阅兵，剑指美国的这个意图非常明显，而且中国军舰又进入阿拉斯加海域附近的这个通过美国的这个领海，引起美国军方的这个震动。那么习近平为什么要在访问之前发出这些信号？是不是刚才陈伯坤先生刚才提到一种乌贼这个策略，还是说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那么我想听听陈晓农先生的这个分析。
中国海军第一次入侵美国领海，在阿拉斯加州外面的阿留申群岛的两个岛之间，这件事情呢，应该讲是从外交关系上来讲是比较严重的。但是美国军方处理得很明智、低调。我觉得这里有两个问题：究竟这个行动是习近平预先知道预案而且批准的故意的行动，还是海军擅自的行动？现在我们并不清楚。那么美国这个军方低调处理，把这个话题留给奥巴马和习近平当面来谈，可能比通过外交手段要好得多。我想习近平这次来美国访问，可能是中国领导人当中历次访问当中比较低调的一次，因为从来中国领导人都没有像习近平现在面临的局面那样艰难。他不仅仅是在权力斗争当中费了很大的力气，更重要的是中国经济现在已经开始不断的滑坡。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要解决的国内经济难题已经让他很困难了，他不希望出现内外交困的局面。所以我认为这一次是奥巴马的姿态比较高，而习近平相对来讲姿态比较低。
好，再听听曹先生的看法。我们知道这次习近平访美，当然大家最关注的戏还是在华盛顿和奥巴马的习奥峰会哈，但是不知道是出于有意的安排还是偶然，这次习近平在华盛顿期间也恰逢教宗方济各呢也在华盛顿访问，那么大家都觉得这个方济各可能会在美国媒体引起相当多的报道，从而盖过这个习近平的风头。那么您对这种安排您怎么看？
我觉得这种可能性完全存在，因为这个教宗的话在全球比较有声望，尤其这个全世界有这个13亿天主教徒，跟中国人口差不多，要是在美国的话有7000万，占美国人口也很大比例。那么教宗第一次来美国来访问的话，那在美国媒体上一定会相当的渲染性的报道。另外一个特点，这个教宗跟以往这个罗马教宗不太一样，他非常善于政治作秀， 什么也这次来美国不跟美国白宫啊主要政要会谈呢，也不吃饭呢，也不午餐呢，而且跟要跟精神病人呢穷人在一起吃饭，这非常是有噱头的，非常适合这个媒体报道的，叫新音呢，纽约时报这种左翼媒体非常欢迎了。另外这个教宗啊，有时候偷出去跑出去给别人洗脚啊，是做这种政治秀啊，什么全球这个天气过热他要管呢，要建立全球政府啊等等，这一条非常左派的口号非常适合美国这个左翼主导的媒体的口味，所以从这几个角度会相当的报道他渲染他，我觉得完全可能压倒这个习近平访美的。另外本身美国媒体对习近平访美本身就不重视啊，不仅是美国这个在野的共和党的总统参选人呢纷纷批评啊，包括美国的这个执政党啊一些官员呢，包括这个美国的主要的媒体都对中国的人权状况非常的反感，非常的愤怒，包括美中国习近平总最近捕抓了这个200多名维权律师啊，到现在很多都不放啊，而且包括这个网络攻击美国啊，包括你提到的在美国总统奥巴马的阿拉斯加这个视察的时候，中国的军舰呢开到阿拉斯加，这些都引起美国人相当愤怒啊，这些媒体都会相当的报道，从而压低降低习近平访美的意义。
嗯，好，听听陈伯文先生的看法。
这个美国处理这个中国军舰进入阿拉斯加这个手法是有利有弊，但是弊大于利。这个中国5艘军舰组成的舰队进入阿拉斯加美国12海里的领海，它没有穿过北令海峡的宽阔地带，中国边中间的宽阔地带，这是一个中国方面的整体布局，因为发生在中国大阅兵的当天，习近平不可能不知情，这是个总体布局，目的是为了向美国亮肌肉示威，既在北京示威也在美国的近海示威。那么为什么他不选择这个中间宽阔地带进入呢？这个时候美国说不理解，不是不理解，因为中俄正在拉近，而中美正在走远，说他不会去招惹俄国，同时俄国也招惹不起，俄国是如果你中国招惹俄国，那是以不讲理对不讲理，那招惹不起。以前中国有艘商船2009年这个俄国的边防军要他破停，他没有停，就发了500多发炮弹来那个把这个商船打沉，打得81失踪啊，这个中国政府是低三下四，没有办法。但是美国是个讲理的国家，中国知道他去那里之后会得到一个讲理的说法。而且美国为什么有弊有利呢？它的弊端是，如果说开了这个先例，那就是个恶劣的先例，中国的海军会一而再的来造访，就跟当年日本的海军一样。那么另外一个好处就是，美国这样想的，就是说你今天穿过我的12海里，那么我将来也穿过你的12海里，尤其是南海，我就出租那个，你自然这样做了，我就可以那么做了。但是今天得到的新闻是，美国仍然还没有穿越中国这个在南海人造岛屿的12海里，也就是说中国在示强，美国在示弱，这一点来说对美国是非常不利的。
嗯，好，我们再看看访问的另一方面。我们知道传统上呢，中国的国家领导人访问白宫哈，白宫外面的抗议者总是媒体报道的一道风景。但是这一次呢，美国的特勤局却规定呢，抗议者不能在白宫以外的广场抗议，而把抗议地点呢转移到离白宫相当远的地方。那么我知道杨建立博士，您是对这个情况非常了解，您觉得美方这样安排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意图？
对，这个中国的大使崔天凯讲，习近平访美一路都会有惊喜。
嗯，
一路有没有惊喜我不知道，但是一路都有抗议，这个是我是知道的。很多的这个抗议习近平的人权记录的人将会围追堵截。那么在白宫呢，我们这个组织了将会组织很大的抗议活动，以往呢都会在拉菲叶特广场，它是离白宫最近的，只有一街之隔。
对，
但是最近我们在拿这个许可的时候发现，白宫的特勤人员可能会在25号，也就是习近平和奥巴马在白宫峰会的时候要关闭这个公园，所以这是我们这个已经做了很多的抗议活动，很多的美国国会议员也介入这个事件。
嗯，
昨天我们的这个组织人员和这个公园的警察又一次这个会谈，仍然没有得到最后确定的消息，是不是拉菲叶特广场会关闭。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出来，奥巴马对于人权这个的关注程度，奥巴马可能这次由于国内的压力，由于这个大选年这个很多批评中国的声音给他带来的这种压力，可能在很多重要议题上，他认为重要议题上不会让步，但是像人权这种议题上，他认为是可能是不是紧急的国家利益，是个长远的事情，他可能在这个问题上可能让步。他让步的一个具体的表现呢，就是我给你送个礼，就是我让这个抗议的人呢要放到很远，让你听不到他们的声音，这是奥巴马可能给习近平送的一个礼。 这个压力显然是来自于习近平。
嗯，好，而且还有另外一个细节，我想听陈晓农先生分析一下。我们知道白宫近日宣布啊，奥巴马在本月底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的期间，也就是习近平也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呢，将不依照惯例入住这个所谓的华尔道夫饭店，其他美国高官也跟着换住其他饭店。那么传统上他们都是住在华尔道夫。那么媒体将此解读为奥巴马政府呢不信任去年买下这个华尔道夫经营权的这个中国的安邦保险集团。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我们都知道中国这些私营企业和中国政府有各种各样的合作关系，那么很可能安邦集团会允许中国军方的情报部门在华尔道夫饭店安装窃听设备，所以我想美国政府对此大概也是有所了解的，因为那里的雇员很多就是美国人，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住是很正常的。至于普京，据说这次他要住进去，我想那可能他不在乎，原因是中国军方的情报部门就是他这个出生的这个克格勃的徒弟，师傅并不怕徒弟。嗯，
好，再听听曹阳金先生对于曹阳金先生。
当然是了，美国方面当然有这个考虑了，因为尤其在中国这个对美国网络攻击这么严重的情况下，另外一个特点就是中国在过去这一年来对美国进行这个地毯式轰炸的这个间谍线民的搜集情报工作，所以当然对这个中国方面买下美国这个主要的这个饭店这个安全性能当然是有担忧了，所以这个不排除这种可能性。但更重要主要反映出来这个更大一个问题，就美国总统对整体的中国这个不信任感，包括住的地方都会不选择，说这个中美双方的不信任将会为第一次这个中美高层会谈定下一个基调，不管谈成什么一个结果不会有实质性的，因为这个不信任的两国价值相违背，两国价值方向不相同，而且是两国领导人都是两个国家历史以来最差的领导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很难有一个健康性的建设性的本质性改善的结果。
嗯，陈伯公先生。
我想这个华尔道夫这个现象啊，说明两句话，一个是一举两得，变成人财两失。就当年中国这个安邦公司太子党陈小鲁等人这个在背后的这个安邦公司购下这栋大楼，他本来以为是一举两得的买卖，一个是他买下了这么一个价值连城的大楼，这个能够在利益上获利，同时呢又是美国政要常住的，到纽约开会经常会进驻的，甚至各国政要会进驻的一个酒店。那么他认为同时可以签订上下其手，那么一举两得。但这一次奥巴马总统带头不住这个华尔道夫酒店，而且美国的高官也都不住，那么将来就可能带动别的国家的政要也不进驻这个酒店，甚至带动企业高管不进驻这个酒店，那么在经济上就会给这个酒店造成损失，在信誉上也会造成损失，所以变成了就是赔了夫人又折兵。而且这的确是显示了中美互不信任的关系，因为走在两年前在所谓加州阳光山庄的会谈中，习近平当时就婉拒住在山庄内，而要住在山庄外的这个凯悦酒店，就没有选择美国给他的安排，也是防窃听，说这个双方的都有这个窃听。而这个为什么说企业高管都不会去住华尔道夫酒店呢？因为都知道中国的窃听是无处不在，窃密无处不在，你除了网络窃密以外还有其他方面的窃密。另外刚才建立提到这个就是关于抗疫地点转移，我们要密切注视，如果这次美国政府真的是把抗疫地点转移到离白宫较远的地方，那就说明中国污者战术真的成功了。因为这个本来不是一个议题，但是由于中国摆出了这么多的议题，包括就是说南海的争端、人民币汇率、网络攻击，甚至这个人权，甚至于说中国的无证移民在美国，甚至于郭文贵、林完成都不是美国制造的议题，全都是中国制造的议题。因为郭文贵、林完成不是美国把他搞来的，是他自己跑来的，是你中国自己管理不上他跑来的。另外你的无证移民285,000人在美国滞留，也不是美国把他请来的，是你中国治理失败，你自己的国民出去的。这些变过来都成了美国要跟中国去谈判的问题，要跟一个强力集团去面对面的交手，把你自己的问题解决掉。最后美国还不得不让步，那这个习近平方面就提出，好，你给我一个面子，让抗议队伍远远的，另外我在华盛顿只待一天，你给我礼炮，给我红地毯，给我国宴，给我一个体面的风光，我考虑一下我要不要让步。说这个是完全是乌泽战略成功，中国牵制了美国。
嗯，我想补充一句，
好，请讲。
这次习近平的对美访问，中国国内媒体报道的重点是联合国，其实习近平在联合国的访问是最没有价值的，因为联合国现在已经没有多大价值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习近平在西海岸西雅图的活动是用了另外一种方法，就是通过与地方政府还有商界打交道来试图拓展中美关系，这也展示了他有这个希望改善中美关系的这个意愿。
嗯， 好，最后呢，我想请大家用很短的时间来每个人点评一下，就是说我们知道这次访问呢，从美方释放的信号来看，美方可能会在很多问题上立场非常强硬，而且奥巴马也考虑到个人声誉和以后的政治遗产，那么再考虑到习近平本身的这个霸主的这种个性，那么双方会不会出现预见会出现这种硬碰硬的这种尴尬的局面？那么杨建立先生想听听您的短评。
我觉得该让步的已经事先都让步了，不让步的大家心里都明白哪些事情不能让步了，早就已经都探讨。那么当然在小事情上奥巴马给让个步，这个习近平也让点步啊，都有可能的。但是这个习近平的风格，我们先说习近平风格，他是嘴上不服软的一个人，不管怎么样他会有表现出来那种大国领袖的风格，然后他这个红卫兵治国的风格也会表现出来，所以他会表现出来很强硬啊。然后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还记得他见安倍的时候，连拧着连笑容都没有，连看都不看，这种现象可能会出现，因为他在这方面实在没有经验，而且他那个意识形态，他那个思想指导思想就是一个我很牛，我就是在你面前不服输，虽然我可能私下会做些让步，这种思想指导，所以呢我想肯定很多的这个场面会非常尴尬和僵硬的，
跟邓小平那个笑眯眯的那个样
样子
可能会很
不
一
样，
很不一样。好，听听曹长青先生的您的预期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双方硬碰硬不太可能存在，因为像双方的领导国家的一些个主要的官员都双方互访非常频繁，已经安排好了，就像刚才建立讲的。另外一个就是说你虽然不能硬碰硬，但是这次还没访问基本可以预测结果，因为你刚才提到了两头重啊，这个中间轻啊，就在西雅图和联合国，这是重头戏。西雅图有什么重头戏啊？你跟美国一些商人见面，商人当然想到中国做生意啊，肯定欢迎他，不会有什么重大的什么结果。另外你说联合国重也重不到哪里去，中国领导人江泽民、胡锦涛包括李鹏、温家宝这四个人都在联合国做过讲话，哪个留下印象了？江泽民今天习近平能提出什么了？大阅兵之后的中国在国际上形象更加下降，所以我觉得两头重也不是重，两头轻中间是表面，所以这可是他这次访问美国的一个结果。
好，陈展龙先生。
我想这一次呢，最后习近平可能在一些小问题上做些让步，比方讲这个承诺减排二氧化碳等等，但是在一些关键问题上他是不太会让步的，他可能会做出一些关于未来的一些承诺，比方讲在网络安全问题上他可能说一些个让美国中听的话，至于将来做得到做不到我们谁也不知道。
好，陈伯公先生最后请您30秒。
我觉得中方所说的这个一路有惊喜啊，可能是两件事，一个就是可能有大额订单，比如说波音公司订大量的飞机，但是现在中国经济走下坡，美国经济走上坡，这样的经济订单对美国不算什么惊喜。另外一个惊喜就是说可能跟美国达成一个很空洞的这个网络安全协议，但是呢并不执行，达成个协议宣布好像皆大欢喜，但是回去之后并不执行，所以说这种惊喜对美国来说没有价值。我认为中美这次会谈呢根本不会有实质性的结果，应该是最失败的一次访问，这个行程就已经决定了。
好的，习近平的访美之行呢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儿，下个星期呢习近平访美期间呢焦点对话还会请一些美国的学者来参与讨论这个话题，请您不要错过。接下来我们就要看一看欧洲难民潮，中国是否应该袖手旁观，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要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欢迎回到9月18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欣。来自叙利亚等国的中东难民潮几个月来汹涌难阻，对欧洲形成巨大的冲击，也让国际社会承受如何援助难民的良心拷问。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对待难民危机的态度自然难逃世界的审视。纽约时报最近报道，中国对于这场危机抱着袖手旁观的态度，在资金和资源方面出手甚少，因为中国政府认为难民危机呢是西方国家在中东推动民主造成的，中国没有责任来协助欧洲和美国修理烂摊子。 那么面对欧洲的人道危机，中国的态度是否有道理？中东难民的命运给中国什么样的启示？我们今天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首先我想请人在纽约的陈晓龙先生来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最近呢，大批中东难民涌向欧洲哈，欧洲国家应接不暇，但是还是接受了很多的难民。但是在这场危机中，中国的态度又怎么样？做得怎么样？您的观感是怎么样的？
中国媒体宣传说是西方国家造成的，但是中国并不是袖手旁观，中国是这次叙利亚难民危机的制造者之一。为什么这样讲？因为早在2011年到今年，英国、法国、美国多次在联合国安理会提出议案，希望能够派维和部队。那么阻止这个提案通过的就是中国。中国先后四次在联合国安理会否定派维和部队的议案，否定的时间是2011年10月、2012年2月、2012年7月、2014年5月。也就是说，中国千方百计的想让叙利亚的危机扩大化，所以他有直接的责任。
嗯，好，杨杰立先生。
非常高兴小能提出这个历史事实。实际上，联合国在叙利亚内战刚刚开始的时候，准备采取果断的措施，派维和部队去维持秩序，但是几次都是由中国和俄国给杯葛了。
嗯，
因为他们有这个一票否决的权利，
对，
使得现在的局面这么糟糕。另外一个要指责的人就是奥巴马。奥巴马，我说他是这个左倾，这个理想主义幼稚病，上台以后就对这个极端穆斯林还有一些独裁国家抱有很高的一种友好的态度，表现出来他那种理想主义的幼稚病啊，因此还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对，
但是正是因为很多的独裁国家，很多的极端这个伊斯兰的这个恐怖分子看到他这个态度，才这个不断的泛滥起来。他知道可能不会得到这个国际社会的共同的抵制，所以到今天的这个结果，奥巴马是应该负很大的责任的。
嗯，
那另外一个呢，就是中国到处都想说我是一个大国，负责任大国，新型大国关系，但是遇到这种情况，他却这个幸灾乐祸，袖手旁观，又不是一个大国的这个样子了，所以这个呢就非常的矛盾。
嗯，好，听听曹恒卿先生的看法。
当然了，你中国现在是个一党专制的国家，它一向在国际上问题上不承担这个道义责任的，包括难民问题。你像这个中国现在是这个全世界第二个经济最大的一个这个经济体，它的外汇存底全世界第一啊。现在截止到去年底，将近4万亿美元。那中国在国际上承担什么责任了？我们看这个叙利亚难民、叙利亚问题，从2012年到现在，这个全世界国家和组织支持这个叙利亚难民问题、叙利亚内部动荡造成的问题，提供了资金多少亿？140亿美元。那中国提供了多少？1400万美元，只是1%。那日本提供了多少？
0.1%，
0.1%，
0.1%。
那整个是那个日本提供多少？将近4.5亿啊！中国只是日本提供的3%呢。说你根本没有真正承担责任了。另外，你说这个连中国这个联合国这个五大这个常任理事国，那五个常任理事国分摊这个联合国维和部队的维和行动的经费，美国多少？美国30%，中国多少？1.2%。那你德国还是这个法国还是这个7.9%呢？英国6点几？那连俄国都3.5%，中国是1.2%，是美国承担的这个维和经费的接近30%。
嗯，
所以他根本的不承担责任呢。但是你说这国家说啊，一样的承担责任，他就哭穷了。我们人均收入少，我们发展中国家，那他需要的时候他摆阔了。这次大疫病花多少钱？他不公布啊！记者会上那么多人问发言人多少钱，不公布，为什么不公布？数额大吗？据说是几百亿人民币，甚至可能说超过这个奥运开支。那真今天的话，中国这么穷，他对外摆阔装穷是两张脸，需要哪张用哪张。
嗯，好的，陈伯公先生。
啊，这个面对国际事务啊，中国政府历来是很小气自私，他这个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而且不仅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而且是党的利益高于一切。就是延安时代，那个当时那个习仲勋要出走了，要到外地工作，问毛泽东的指示，毛泽东给了一句话，叫他记住，党的利益高于一切。所以我们看到中国政府对国内，不要说国外的难民，就是国内老百姓，比如天津大爆炸也好，什么东方之星翻城，还有上海这个践踏事件，还有毒奶粉家属这些受害者，还有四川大地震的受害者的家属，他们都受到的是虐待，受到的是没有善待，对自己的本国的国民都不能善待，怎么去善待别国的国民？而且我们看到中国政府在国际上的小气啊，是有迹可循的。2011年日本发生大地震，空前的大地震，那么这个
人口只有2300万的台湾给日本的捐款是200亿日元，而中国13亿人口的大国给日本的捐款是3.7亿日元，连台湾是三位数，中国是个个位数。另外，在2012年至2013年，菲律宾发生严重的台风重创，那么各国都紧急驰援菲律宾。作为第一号大国的那个美国是援助的是2000万，那么日本第三号援助的1000万，而中国作为第二号经济大国援助的是20万美元，连一个瑞典的公司都不如，瑞典的宜家居公司当时援助的是270万美元，就中国一个大国还不如瑞典的一个公司的这么个十分之一。说这个中国在国际上他完全不需要承担这个义务，说他到处找理由，这次他又找到了一个理由，他就把责任往西方一推，然后一方面对国内也可以做意识形态的宣传，另一方面在国际上可以推脱责任，可以说是一石二鸟。
嗯，好，那么我们就来看一看为什么中国在这次欧洲难民的态度上表现得比较冷淡哈。我们知道有两种原因，那么我先谈谈官方的表示，就是说第一，首先中国人民网发表的一个评论非常说明问题，那么他就说呢，席卷欧洲这个移民危机呢是美国等西方国家自食其果，因此也是他的责任哈。他们说这是因为西方国家包括美国这样的国家在中东地区挑动这个政权更替，要推动民主，所以造成这个烂摊子。我想听听建立你的看法是什么，对于这种观点，官方的也其实在民间也有很多人有这种看法。
这个观点是本末倒置啊，一般这个专制国家进行政治转型的时候都会出现经济动荡，甚至内战，包括出现难民的这种这个灾难，现在发生的这种情况在这个转型中都有可能发生。当这些灾难发生的时候，人们常常就会指责，哦，是政治转型所带来的，你要民主化带来这些灾难。实际上真正的责任者是专制政府，因为尤其是长期的拒绝民主化，拒绝这个政治转型的这些独裁者，把社会问题，把经济问题这个不断的累积，到最后一个国家伪弱积暖，到最后发生问题了总爆发，出现了这个问题。实际上真正的根源是专制政府，而不是这个政治转型，所以我说它是本末倒置。如果一个专制国家的这个领导者愿意主动的进行政治变革，而且和民间社会进行互动的话，在转型的过程中可能这种灾难就会降低，可能甚至都不会发生，这是历史的这个事实都证明的。所以中国政府用这个理由啊来说这是这个西方造成的灾难，由他们自食其果，这个是没有道理的。
听听陈小龙先生的看法。
其实中东国家发生的这个政治变局，绝大部分情况都是民间自发的发生的，并不是所谓西方国家组织或者挑动的。那么伊斯兰国在中东地区，特别是伊拉克和叙利亚扩张，这也是当地的教派冲突以后发生的一系列的活动，被这个恐怖组织利用了，与西方国家的所谓的组织挑动也没有关系。所以中国对这个中东的问题，中东的危机，拿这个去栽赃栽在西方国家政府头上，其实毫无道理。现在的问题是，这些地方已经出现这么多的麻烦，这么多的冲突，中国政府它的立场是不但是坐在旁边看，而且它实际上希望这地方越乱越好，它可以火中取栗，所以他才会千方百计的阻止解决和维持这个地区的秩序。
好，再听听曹先生的看法。
当然很明显的摆在这里嘛，今天你说国际难民和灾难性的问题主要来自于专制国家嘛，今天我们说是在世界其他工业国家也是其他民主国家，哪个国家产生难民了？今年过去这20年产生难民主要来自非洲、中东等等这些专制的国家、落后的国家。那你包括有美国和西方的一些研究专家早都指出来了，过去人类2000年从来没有在两个民主国家发生过战争，只能民主国家和专制国家或者更多的专制国家之间。今天你说中东产生这么难民主要来自叙利亚呀，叙利亚是专制哈萨德的专制导致的。另外你像这个利比亚难民啊，或者是阿富汗难民，都是原来卡扎菲啊和这个盖达恐怖主席这个后遗症啊。包括你今天说中国这个周边的国家朝鲜北韩那产生难民的话，当然是金正恩专制造成的，这中国老百姓更清楚这一点呢。说今天你在说是民主造成的，恰恰本末倒置，欺骗中国老百姓的，这是一种说法。
好，陈伯文先生。
对，我补充一下，刚才各位都谈到了，就是首先民主国家没有产生难民，第二呢，这个难民都是集权国家长期独裁统治造成的。另外我们还要观察这些国家在转型中的一些表现，如果说一个专制国家在向民主国家转型过程中，人民抗议，统治者让步，以民族和解的方式实现正常转型，不会造成难民潮。比如前苏联解体没有造成难民潮，前东欧解放也没造成难民潮，而中东几年前的茉莉花革命，我们看了一些国家，像突尼斯、埃及、也门也没有造成难民潮，就相对比较混乱的利比亚有一定的难民潮，但没有这么大的难民潮。但是恰恰是叙利亚有这么巨大的难民潮，为什么？是因为阿萨德政权拒绝和解，拒绝让步，用这个武力的方式啊，这个去屠杀人民，激起了民众的武力反抗。
嗯，
这种武力反抗导致成大规模的战乱，最后是基地组织伊斯兰国趁机卷入，结果发生大规模的难民潮。所以就看出独裁者要负主要的责任，你长期独裁统治造成这么一个结果，最后你又抗拒民主潮流，使这个国家更加混乱。另外还有中国的报纸上宣传说，这个除了说民主跟混乱连接一起，这个已经被驳倒，他还说国家要强大，人民才能够幸福。叙利亚就是强大，叙利亚在中东被称为中东的雄狮，它是跟埃及和伊朗并称为中东三大大国，它的经济当时也非常发达，中产阶级都很满意，而且它依靠石油啊取得一个高收入的一个国家。但是叙利亚是强大的，人民并不幸福，叙利亚的失败就在也没有及时的实现民主转型。如果它及时的实现了民主转型，今天这些悲剧都可以避免。说中国它主要的宣传是给中国老百姓听，实际上这种舆论在国际上是丝毫站不住脚。国际上简单的话，所有的难民潮都来自于坏政权。
嗯，说到这个叙利亚，我想听听陈晓农先生的意见。我们知道这次叙利亚的这个难民实际上很多是这个叙利亚的中产阶级，那么中国民间也有一些文章哈发表的民间的看法呢，就是说呢，实际上是中产阶级呢当初是依附于这个阿萨德政权，指望这个专制政权能够一直维持下去，所以没有推动叙利亚的变革，从而造成今天叙利亚这种局面，而最后中产阶级是最大的受害者。那么我想听听您对这种看法，就是刚才也联系到刚才陈伯公先生的看法，您是怎么看的？
中国互联网上那篇叙利亚中产阶级的前车之鉴呢，是很明显的，这篇文章是拿着叙利亚的事儿来讲中国的事儿，所以有很强的影射含义。那么确实中产阶层不希望乱，但是中产阶层也面临一个很现实的问题，那就是如果这个社会确实存在着反抗威权统治者的社会势力和社会压力，中产阶级是躲不开的。现在有两种这个幼稚，一种幼稚是以为说这个专制统治者可以万岁，这是当然是很天真幼稚的。同样的一种幼稚是以为一旦把专制统治者去掉就阳光灿烂了，什么问题都没有了，这也同样是幼稚的。其实在专制国家转型的过程中，像突尼斯是比较成功平稳的，但是也有不成功的国家，像叙利亚转型现在实际上失败了。那么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产阶层没有能够有效的在社会上形成动员力，就是说他不能改变社会主流的价值观，而让这个社会的反抗势力慢慢的被其他的那个暴力势力所利用。这个教训中国是可以好好的思考的，也就是说中国的中产阶层如果不能主导社会的中下层的价值观，那么他就很可能被这个一种不可预测的政局演变所裹着走。
嗯，好，再来看看中国民间的一些看法哈。我们知道不少的中国民众，我在网上也看到认为呢，就是中国自己还有很多人生活在这个贫困之中，没有必要为这个中东难民提供资金和资源帮助。那么这个常见的说法呢，就是先把自己的问题解决好再说哈。那么想听听杨建立先生，您对这种看法，中国民间这种比较普遍的看法，您是怎么看的？
我非常同情这个做法。这种批评以前也很多，包括中国在很穷的时候就去支持坦桑尼亚建铁路等等那些这个冤大头的这个外交举措，民众一直有很多批评。中国的确现在很多人还生活在贫困线之下，好像中国没有不应该去管更多的事情，应该首先来解决中国自己内部事情，这个是有道理的。但是另外一个，像中国这么个大国，它总要有它自己的外交，而且他这个在帮助其他国家的时候，当中国遇到灾难的时候，其他国家也来帮助中国的这个难民，这种情况是非常普遍的，而且是必须做的。中国是应该负起这个大国的责任的。但问题的关键实际上都不在这里，问题的关键在于说，中国的外交是一个也是专制政府决策的一个内容，甚至是长期以来是老百姓不能谈论的禁区。所以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到底中国应该在国际上负多大的责任？ 具体的来讲，应该在难民政策上花多少钱，应该由老百姓的民意来介入，来进行决策。而中国这个一切都没有，因此就造成了中国在联合国代表中国政府的席位，但是不代表中国人民的利益。在和美国的这个打交道中，代表中国政府的利益，不代表中国人民的利益，这种事情太多了，所以老百姓不信任你是自然的。所以我觉着呢，这个也可以促使国内老百姓思考，就是外交这个这么重要的一个政策领域，我们老百姓是不是应该有声音？
好，再听听曹荣清先生的看法。
当然，中国政府就说了，我们没有钱了，我们包括老百姓说我们要管自己的事情了。但是从另外一个说，可能是一定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我们看看，说中国现在说我们不产生难民呐、我们虽然专制国家，我们他可以反驳杨建立啊，反驳陈晓东啊，我们不是专制啊，我们是专制国家，我们不产生难民的。但是其实从某种意义上，中国已经出现大量的特殊的一种难民。就是中国已经生活在非常贫困那个贫困线之下的人。我们谈几个数字，这些是不是中国政府造成的？第一个，中国现在有2400万忧郁症患者，大家知道忧郁症患者自杀比例20%啊，这多大一个比例啊，超过整个台湾的人口，2400万忧郁症患者。中国有多少精神病重症的病人？1600万，相当荷兰人口。中国有多少精神病1亿人，普通精神病。中国根据联合国的这个数字，中国人有精神状态的、精神心理问题不稳定的2到3亿人。那中国这么人出现精神障碍，中国政府关注了吗？真正就是救助了吗？为什么没有关注？因为你提供的床位几乎太少了，这个卫生投资太少了。另外，中国现在每年死于这个艾滋病的，死于这个癌症的，现在是肺癌，就每年有200万人。那什么产生的肺癌啊？是不是你空气污染的雾霾啊？另外，中国的肝癌、胃癌大幅的增长，那什么造成的？是不是有毒食品呢？污染食品呢？这些中国政府管了吗？我们简单一个数字，中国人的现在的平均寿命比日本人的平均寿命短了8岁，8岁，那你现在中国政府管这事儿了吗？他确实拿出钱来大阅兵，来这个摆阔，来这个对外这个宣扬武力，对内镇压自己的人民，威吓自己人民。所以说，中国的话，这么多的这个健康出现问题的这么大群体，2到3亿人。心理不稳定，有精神障碍，这多大呀？这中国政府没有管，说是一种某种意义上是一种特殊的精神状态下的一种难民。
好，那么曹荣清先生，您刚才提到是一种非常广义的这个概念哈，但是我想就是直接从难民的这个角度来看，实际上中国，我想很多的中国的听众和观众可能不了解，实际上中国的难民在全世界也有几十万，那么很多国家包括美国、欧洲国家也接受相当多的中国的难民，或者是要求政治庇护等等原因接受的这些，那么相对的，中国是否也应该展现应有的人道胸怀？在这一点上，我想听听陈伯公先生的看法。
其实中国传统文化缺少博爱精神，而这个中国社会缺少人道主义，而一个专制制度跟人道主义是格格不入的。我们看这个文学作品就看得出来，我们看西方的文学作品你都可以看到人道主义，比如雨果的作品，那么93年呢，悲惨世界呢，巴黎圣母院，你可以看到很浓厚的人道主义情怀，你在中国的作品中就看不到。说这个中国社会这些发出一些说法，说中国人还很穷啊，又怎么怎么样，过去那么说，现在还这么说，将来还会这么说，其实别的国家也都是有的问题，德国也有无家可归的人，德国也有低收入的人，很多国家都有困难。所以说我们这个看到的不是这个是说这个国家穷不穷干不剩，事实上难民也不愿意去中国，因为中国不是他们理想的天国。我们看到世界上的难民都是去欧洲去美国，认为这才是理想的乐土，包括中国如果出现了难民出现都是去美国欧洲，不管中国政府怎么骂美国，他们都是去欧洲，甚至包括中国的官员党员他们的家属都是去欧美。一个方面说明，就世界上不管你中国怎么成功、怎么发达、怎么自吹自擂，没有人承认你是一个落土，说不愿意去。那么中国呢，他也不愿意接收，说这是一个相辅相成。另外，中国政府在这个难民问题上怪罪于西方，把什么问题都怪罪于西方。那我们把中国的问题也可以怪罪于西方，因为近代西方有两个思潮，一个是马克思主义，一个是自由主义，就是普世价值。中国拿的是马克思主义。你要从根本上怪，你要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啊，中国的大跃进、中国的大饥荒，你都可以怪在西方，因为中国走了马克思主义这条道路。说这个东西是说不过去的。最终到底来说，中国呢，他认为他在解决自己的问题，事实上他跟世界不能脱节，因为中国本身给世界造成了巨大的负担，包括现在在美国有28万5000的这个无证移民，美国说其中900人是暴力犯罪，要遣返，中国政府还不接收。
对，您刚才说到
的无证移民，这个美国，
我刚才提到就是联合国难民署提供的数字是中国现在全世界目前有25万中国的难民和寻求政治庇护的人，那么这个是相对于今年欧洲，那么现在是也是几十万，大概是。 预期大概今年会有65万的中东难民，所以相比这样，像中国的难民数字，大概中国民众不了还是相当庞大的哈。那么我想最后再提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知道联合国难民署提供的数字哈，因为这个全球战乱等原因啊，难民人数不断的增加是一个全球性的趋势。那么现在已经达到6000万。那么传统上欧洲和美国是这个主体国接收这个难民的。那么我想问一下，作为以后未来对于中国或者日本，哪怕是这种传统上比较排斥难民的国家，对他们提出什么样的挑战？你觉得他们有没有这个人道的这个道义责任来接受更多难民？我想听听。
当然这些国家都有人道主义的责任，但是呢，这个难民寻求自由，它是有自己的方向性的，它不会去离开叙利亚去伊朗，对吧？它会去这个找个更加自由、生活更加富裕的地方，
对。
像在中国和日本，传统上是非常排外的。几乎你看不到其他肤色的人种在那儿可以正常生活，所以这些呢都不是难民要选择的地方。所以呢这个也是很困难的，有时你强迫他去又造成了另外的问题。那现在我想谈的是这个欧洲的一体化。我觉得这个难民对欧洲一体化的这个挑战是继这个希腊的债务危机以后又严重的一次。希腊的财务这个债务危机可以讲是什么呢？整个欧洲有统一货币，但是没有统一的财政政策，使得像这种左倾的铺张不负责任的政府可以有机会不断的这个扩张，然后造成了债务上的危机啊，带来给整个欧洲带来了这个危险，分裂的危险。那这次的这个难民呢，实际上凸显了一个问题，大家很少谈到，就是说我统一的签证都是申根签证，但是不统一的移民政策，这时候就又带来了整个欧洲可能要产生分裂的姿态。那我的预估就是说，欧洲可能这个一体化会有很大受到很大的挑战。现在这个分裂已经看出一种端倪。
好，最后还有5分钟，我想请每一位嘉宾呢都对这个问题做一下这个评论。那么再听听曹恒基先生对这个议题有什么看法？
当然，刚才建立谈到了说中国现在是这个有道义来接受难民。那老百姓认为我们现在穷，不没法接受难民。当然是个每个国家做联合国成员，尤其中国是5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了，更有道义来解决国际这个难民危机问题了。但是关键还有一条，就是像刚才建立讲，那一般难民愿意去中国吗？现在你看那个叙利亚那些难民，很多中产阶级，叙利亚的人均收入超过中国的，比中国要高的，他愿意去中国吗？包括你看叙利亚难民的话，连匈牙利、罗马尼亚、这个波兰的前共产国家，他们都不愿意待，他们叫着去德国，认为德国人均收入更高的，说不愿意到中。但是你不愿意去，那不等于说中国不应该承担责任？你可以提供资金呢，帮助安置啊。那中国政府，你今天期待中国政府在国际难民上负担什么责任？我就是缘木求鱼的，没有可能的。他刚才我谈到了，这中国的老百姓他都不关注，中国老百姓健康问题这么严重他都不关注。中国现在每天收入1美元的人，中国官方承认的数字是8500万。中国现在收入2美元的超过6个亿，这么大的贫穷人口，中国政府都不全力支持来解决的话，而是搞大阅兵来花获大量的国库金钱。你指望这么一个专制的政府来承担国际道义责任，我觉得是根本没有可能性的。
好，再听听陈晓农先生的看法。
现在这么大的难民潮，如果都指望着欧洲来解决，事实上不可能的。现在不光是欧洲，其他国家没法解决，连德国也没法解决。现在最新的情况是，德国像鲁尔地区已经宣布，因为财政吃不消，要开始征难民税，引起了社会的反弹。德国内政部的难民局局长因为难以处理这样大的难民而宣布辞职。德国首都柏林市最大的报纸，这个柏林日报 Berlin 的财通，前天有文章已经要求默克尔下台。那么从这些角度来看，实际上这个默克尔的这个温情主义已经造成一个事实，就是他这个鼓励了很多这个叙利亚的已经在土耳其安顿下来的人设法进入德国去谋求更好的福利。那么这种情况正像刚才建立提到的这样，它真正构成的威胁是对欧洲本身这些国家自己的政治稳定性的威胁。因为这个更多的难民进去以后是这些国家的福利体系承受不起的，那么这些国家的中低阶层很多人是靠本国的福利制度来支撑维持生活的，一旦福利制度维持不下去，他们国家的左右的这个政治平衡就受到破坏，那么政治稳定受到威胁，所以最终的结果 不仅仅是欧盟各国会出现更多的对立和摩擦，而且欧盟的存在也成了问题。
嗯，好，最后听听陈破空先生，你有什么要补充的这个话题？
我想说两个关键词，一个是中产阶级，一个是恐怖分子。当叙利亚的难民大举出逃的时候，我想看难民，我看那些画面，我本来以为看到的是老人、妇女、儿童，或者他们这些主要构成，结果我发现大量的青壮年男子在里面。那么一个就说是叙利亚的中产阶级，那么叙利亚的中产阶级是一个见利忘义啊、自私自利、明哲保身的一个阶层。他们当年是依靠阿萨德政权，结果现在陷入内战之后，他们既没有挺身去保护阿萨德政权，也没有参与这个推翻阿萨德政权的革命，也没有去建设国内的重建，而是大举出逃，显示这种阶层的这种自私自利。另外一个，这些青壮年就极可能是恐怖分子。那么现在信息显示啊，说至少有4000恐怕是伊斯兰国的恐怖分子夹杂在难民中出逃，会在欧洲埋下定时炸弹，给欧洲造成灾难。我在想，这里面可能有一种阴谋，因为伊斯兰国迟早是要溃败，肯定要失败。那么伊斯兰国可能做了一种安排，就是大规模的推动难民潮，然后让伊斯兰国的主力潜伏在难民里面，大举逃向欧美国家，最后伺机在欧美国家埋伏下来，在将来再遍地开花，制造给伊斯兰国的国际化。说这种阴谋这个重大，恐怕要说西方自私结果的话，恐怕这是需要警惕的。
嗯，关于这个伊斯兰国的这个战事混入这个难民的这个话题，确实看到一些报道。那么陈晓农先生，您对此好像有一些了解，请你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情况好吗？
根据现在互联网上已经看到的资料，有一些这个为伊斯兰国工作的叙利亚人提供的消息说，伊斯兰国已经派遣4000个恐怖分子混在难民中，现在已经在德国安居下来了。那么后面还有多少人我们不知道，甚至我有点担心这个难民潮的发生有伊斯兰国在里面趁机趁火打劫，准备在欧洲进一步的制造危机的这个
动机。好的，时间到了。
所以，
好，谢谢你。对不起，杨建林先生，我知道您有要补充的，那么没有时间了。好的，今天呢，我们的焦点对话节目呢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我们的四位嘉宾：杨建林先生、曹长青先生、陈晓农先生和陈伯宏先生的精彩的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我们的节目，并提出建议。我是倪欣，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